马修森圣经故事情节第四讲耶稣。Copyright 2024戴夫马修森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戴夫马修森博士关于圣经故事情节的第四讲。在本节中他将追溯耶稣生平和教导中的五个主要主题土地、圣约、圣殿、神的子民和王权。我们一直在研究故事情节，我称之为圣经的故事情节。我认为在文学类型的多样性之下，贯穿始终的是一个由许多线索组成的统一故事。我说过这个故事的背景是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创世叙事，然后是第三章中出现的复杂情况，圣经的其余部分将在某种意义上纠正这一情况。但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中，我们看到了所有主要背景和主要故事，以及故事开始的所有元素。上帝创造了人类，并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了亚当和夏娃作为他的代表，以将他的荣耀和统治传播到所有创造物中。他赐给他们的土地，祝福的地方，神将居住并与他的子民同住的地方。只要他们遵守神所立的约关系，只要他们顺服，他们就会留在祝福之地，留在神所在的地方。伊甸园是上帝与他的子民居住的神圣空间及圣殿花园。那时亚当和夏娃将与上帝同住，并作为他的形象的持有者和代表，将上帝的荣耀和他的统治传播到所有受造物中。然而亚当和夏娃未能建立或完成上帝赋予他们的使命，反而因为罪和不服从，亚当和夏娃被逐出圣殿花园及祝福之地，他们被逐出上帝面前的土地。因此创世纪第三章之后的圣经其余部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神在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中恢复他对人类意图的方式。我们跳过了故事的大部分内容，来看亚伯拉罕这个故事，亚伯拉罕的故事，以及上帝如何选择亚伯拉罕，并通过他选择以色列国作为恢复上帝对人类的旨意的手段。所以我们看到所有这些相同的元素。神会通过圣殿赐给他们这片土地作为祝福之地，神将与他的子民同住，神与他们建立了一种圣约关系，如果他们服从并遵守圣约，他们就会得到祝福，在神的圣殿所在的土地上以及神继续与他的子民居住的地方会得到祝福，但如果他们拒绝的话，就会受到咒诅，被放逐和从这片土地上被驱逐。服从，事实正是如此。亚当和夏娃的故事与以色列的故事有相似之处，在实现上帝对人类的旨意方面，以色列并没有比亚当和夏娃做得更好。因此，以色列人也因为违反了神与他的子民所立的约而被逐出这片土地，从那片土地，从伊甸园和神临在的地方被放逐。因此，预言文本预言上帝确实会通过以色列恢复他对人类的意图。请记住，从某种意义上说，上帝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其中之一是更广泛的全球问题或全人类罪孽的普遍问题，以及他在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中创造万物的意图未能实现。但现在以色列也是上帝选择的手段，他将通过他来纠正这种情况，然而以色列也失败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神必须首先拯救以色列，他必须使以色列恢复其土地和与他立约的关系，让神住在他们中间，神统治他们，让以色列传播神的统治和荣耀，这样最终通过以色列的拯救，整个地球都可以经历神的拯救和复兴，并且神的荣耀也得以实现。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中所有创造物的意图也将被确立。因此预言文本选取了这个故事和故事的所有元素，并以一种期望结束，一种对故事将如何实现并达到高潮的预言性期望。我们上周说过，剩下的就是展示这个故事以及如何实现这一期望。所以我想做的是关注五个，至少五个主题。可能还有其他主题，但这些至少是我选择关注的五个主题。我们看到上帝子民的主题，所有这些主题都可以追溯到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以及创造通过以色列的故事编织到预言文本中。但是上帝子民的主题、圣约的主题、上帝与他的子民立约、土地或创造、新创造的主题、圣殿或上帝与他的子民同住的主题，以及王权的主题、上帝统治，更重要的是人民作为上帝的附设政者，代表上帝进行统治，传播上帝的国度，并代表他在整个地球上的统治， 我们在预言文本中看到的这一点当时集中在大卫王身上。所以你有所有这些期望以及在预言性期望中出现的这五个主题。现在我们要看看这五个主题是如何延续到新约中的。让我对这些主题在新约中如何应验进行一些观察。首先，我们已经说过，要解开这些线索几乎是不可能的，要在不解开所有线索的情况下拉出一根线索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在一个连贯的故事中交织在一起，因此不可能谈论一个主题，例如上帝的子民，而不谈论圣约。谈论盟约这个主题，就不可能不谈土地，不谈王权。在谈论王权和大卫对人民的统治时，不可能不提到土地和寺庙的概念。所以他们都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我想说的第一件事是，当新约中提到其中一个或两个主题时，他就假定了其他主题的存在。也就是说，作者不会拿出一个线索和主题，并建议以某种方式独立于所有其他线索和主题来实现这一目标。但作为一个连贯的故事，如果故事的一个方面在新约中被唤起，那么他就假设故事的其他方面隐藏在表面背后并被唤起。整个故事被唤起。我要提到的第二件事是，在实现这些现成的方式中需要牢记两个区别。首先，要认识到新约中的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和这五个主题在新约中实现的方式，首先，他们在耶稣基督身上得到了实现。因此，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耶稣基督成为故事的高潮。他是承担这些主题并实现他们的人。所以实现的关键是耶稣基督本人。然而推而广之，这些主题在他的子民教会中得到了实现，因为他们被纳入基督，因为他们属于基督，因为他是他们的代表。用后来的保罗语言来说，耶稣是他们的代表头，并且他们在基督里。我们会在新约中看到教会神的子民也参与这些应许，这些应许也在他们身上得到实现，但主要是通过在基督里实现。因此，首先，第一个区别是，这些应许在基督里得到实现，然后延伸到他的子民身上，因为他的子民属于他这一事实。第二个区别是众所周知和流行的区分，即已经和上位之间的区别，即对以色列的应许和对即将到来的神的国度以及新的创造和神的恢复的预言性期望。人们这一期望在新约中分两个阶段得到实现。首先，它是通过耶稣基督和他的子民开启的，但这个开启只是最终圆满的预偿或预付款。当将来我在故事中接受这些应许时，我们会发现它的圆满。所以故事的结局已经在基督里开始了，但只是部分的。神的国已经来到了。当你看福音书，特别是马太福音时，你会发现神的国度已经在耶稣基督身上了。神的国度在基督的位格宣讲和事工中以及他的子民中都发挥着强大的作用，但这只是国度最终完成之前的预付款和存在。所以我建议我们再看看这个故事，我们关注的这五个主题可能还有更多，但我选择关注故事的这五个主要主题。这些主题可以追溯到创世之初，贯穿以色列的故事，然后在故事结局的预言性期待中找到，并在这两个阶段得到实现。他们已经在基督和他的追随者身上实现和开启，但在我们所说的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故事的最终完成和最终结论之前。因此，我们对这些主题的其余讨论将集中在这些区别上。今天，我们将看看这个故事和这五个主题如何在基督身上得到关注和实现。然后是其余的部分和他的追随者，但我们在新约中花费的其余时间将主要关注除了福音书之外，其余的新约文献也证明了基督和他的追随者身上的这一应验。那已经是了。然后我们将一起做的最后一部分将重点关注上未完成的方面。这个故事如何在新的创造中达到圆满和高潮呢？我们将主要关注启示录第21章和第22章。所有这五个主题在结局中汇聚在一起，即故事的大结局。但鉴于此，让我们把重点放在耶稣身上，作为这个故事的高潮。我想要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是我将主要关注马太福音。尽管我会在讨论这些主题时引入其他文本，以证明不仅仅是马太福音，其他福音书也证明了故事和这些主题在基督身上的应验。通过这样做， 我希望证明福音书要么明确依赖于这个故事，要么至少假设这个故事。再说一遍，我不想暗示福音书中的最后一节经文都必须以某种方式强行融入到故事中。但同样，福音书主要是假设或明确依赖于这个故事，因为它现在在耶稣基督里达到了高潮和应验。那么，马修，在马太福音第一章到第四章中，我们将首先查看马太福音第一章到第四章中的几个元素，看看这个故事是如何到达那里的。然后触及马太福音前四章之外的其他几个部分，再次引用其他福音书中的一些经文，只是为了表明这并不是马太福音所独有的。但马太福音第一章至第四章是这样开始的，记载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儿子弥赛亚耶稣的家谱。现在亚伯拉罕的儿子和大卫的儿子耶稣的这两个头衔立即将耶稣的故事与旧约的故事联系起来，稍后我们将讨论这两个术语。但大卫之子这个头衔显然将耶稣的故事与撒母耳记下第七章与大卫所立的约，以及对大卫后裔中一位君王坐在大卫王位上的预言联系在一起。提到亚伯拉罕的儿子，将耶稣与对亚伯拉罕的一个伟大国家的应许联系起来，即地球上的所有国家最终都会受到祝福。现在马太清楚地表明，他的意图是要证明耶稣的故事，他即将讲述的关于耶稣的故事是旧约开始的故事的高潮和延续。因此，除了将马太福音首先纳入新约的其他原因之外，至少他的正点顺序是合适的，因为马太本人从一开始就明确宣布他的意图是将耶稣的故事与旧约的故事联系起来。现在从马太福音第二章开始，我们将开始了解所有这些线索在哪里聚集在一起。马太在第二章中所做的一件事就是描绘耶稣。故事的另一部分是第二章的一个主导主题，即耶稣将被描绘成一位拯救者或救世主，带领他的子民以色列在新的出埃及中摆脱流亡。所以你会看到出埃及记的主题一直追溯到上帝首先拯救他的子民，因为他开始实现他的故事，以及他恢复他对人类和创造的意图的意图。现在我们将看到出埃及记主题被采纳。马太似乎又想说，耶稣是旧约故事的延续。上帝在创造中的旨意现在将在耶稣基督身上实现，他将在新的出埃及记中拯救他的子民。当我们开始更详细的研究一些细节，五个主题中的一些以及故事时，你会注意到与出埃及记的联系。那么，让我们从上帝子民的主题开始吧。再次请记住，将这些主题分开是不可能的，他们彼此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在谈论一个主题时，我们通常也会跨越界限进入另一个主题。但神的子民，在这个家谱的第一到十七章中，有趣的是，马太在构建这个家谱的方式中，至少四次提到了被掳的事。因此，例如，在第一章第十一节中，他在他的家谱中说，在被放逐到巴比伦或被流放到巴比伦的时候，他来到了耶哥尼亚和他兄弟的父亲约西亚那里。然后第十二节，在被驱逐到巴比伦之后，紧接着的下一节，他再次提到了这一点。然后第十七节，他提到了两次。所以从亚伯拉罕到大卫一共十四代，从大卫到被驱逐到巴比伦有十四代，并从被驱逐到巴比伦开始。因此请注意马太福音多少次强调被掳或驱逐到巴比伦，仿佛是在说耶稣现在是流放的最终终点。耶稣会知道亚当和夏娃未能做到什么导致了他们的流亡，以色列人民没有做到什么导致了他们的流亡。现在耶稣将通过最终带领他的人民以新的方式摆脱流亡来完成这一任务。出埃及记第二章，并建立并完成他对以色列的意图，并最终完成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中的所有受造物。现在在我们看马太如何处理已经宣布的上帝子民的主题之前，耶稣意图恢复以色列。所以我们要读第一章中提到的被掳，我们要读到这里是预言文本中所预言的上帝子民的复兴。我们查考了所有那些预言上帝子民回归和复兴的经文，现在耶稣会带来这个。但是在第三章、第九章和第十章中，我们得到了一个有趣的预期提示，即恢复将带来什么。从第八节开始，就是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八章、 到第十章。耶稣说要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妄自对自己说，我们有亚伯拉罕作为我们的祖先。有趣的是，马太刚刚声称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儿子。那么问题的一部分是谁属于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子孙是谁？谁参与了创世纪中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耶稣说不要妄想，他正在对犹太领袖、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说话，并告诉他们不要妄自对自己说，我们有亚伯拉罕作为我们的祖先，他们确实这样做了。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为亚伯拉罕兴起子孙，即使现在斧头还躺在树根上。因此凡是不结好果子的树都会被砍倒并扔进火里。因此有趣的是，在耶稣在这里传道的一开始，就暗示耶稣将如何复兴神的子民。这不仅仅需要物质血统。耶稣说不要以为你的祖先可以追溯到亚伯拉罕就自动认定你是神的子民。耶稣说必要的是悔改并结出耶稣基督亲自带来的国度的果子。因此在耶稣事工的早期，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暗示，即上帝的子民将不仅仅需要以色列人的身体。事实上甚至在此之前，马太福音第二章就已经预见到了这一点，即东方三博士来拜访耶稣。贤士是外邦的外邦人占星家，他们从异国前来拜访耶稣，而犹太当局和领袖在听到应许的大卫王到来的消息后，甚至没有走出后门到伯利恒敬拜耶稣。但相反，外邦人确实来了，他们敬拜耶稣并结出了与悔改相称的果子。因此马太已经开始预见这些神的子民是谁，成为神的子民意味着什么，耶稣如何复兴神的子民。但马太福音中还发生了另一个小小的转折，马太也相信以色列的历史和命运现在主要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实现和集中的。马太以几种不同的方式让耶稣排练并重述以色列的故事。例如我们已经在马太福音第二章中提到，耶稣以新的出埃及记的方式排练并重复了以色列的历史。例如请注意第15节，我会备份并阅读第14节，这是马太福音第二章。然后约瑟夫，这又是第一章和第二章中耶稣诞生和他童年的故事。现在第14节，然后约瑟夫站起来，拿起孩子和他的母亲，连夜前往埃及，一直留在那里，直到希律王去世。这是为了应验主通过先知所说的话，我从埃及呼召我的儿子出来。现在如果你回头看看这段经文，我从埃及呼召我的儿子，这是先知何西阿所说的，他清楚地指的是何西阿书第11章的上下文，他指的是以色列。这根本不是关于耶稣的预言，这显然是对以色列作为上帝之子在埃及的历史回忆。那么现在马太如何将它应用到耶稣身上呢？他理解耶稣实现了以色列的真正意图和真正命运，所以他在排列，在某种意义上重述他们的历史。神对待他的子民以色列，他的儿子以色列的模式现在又重复了，神拯救并释放了他更伟大的儿子耶稣基督。因此耶稣被视为真正的以色列。耶稣的故事与以色列的故事交织在一起，表明耶稣现在正在一次新的出埃及中，作为以色列人从埃及被拯救出来，就像上帝的儿子一样。耶稣现在正在开启新的出埃及之旅，以恢复和拯救他的子民。除此之外，跳到第三章，第三章结尾，第四章开头，在第三章结尾和第四章为我们讲述的耶稣的洗礼中，这有什么重要意义？我想让你们注意到这个故事以及与以色列的相似之处仍在继续。因此耶稣就像以色列人一样在约旦河里受洗，在一条河里，就像以色列人在红海中被拯救并受洗一样，被拯救和拯救。此时他们已经通过红海从埃及被救出来，进入旷野接受考验和试探。然而你还记得这个故事，以色列当然失败了，最终失败了，并被驱逐出了他们的土地。所以请注意第四章中发生的事情。那么在第三章中，耶稣受了洗，然后耶稣被从埃及拯救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在洗礼中走向了红海。现在他像以色列人一样被带入旷野受试探。有趣的是，所有旧约经文正如耶稣受到撒旦的试探一样，所有耶稣用来反驳的旧约经文作为对撒旦试探的反驳，都是来自申命记的经文。 其中大部分是来自生命记的文本，涉及以色列。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这是指以色列不应该做的事情。此外，你不仅会发现耶稣与以色列民族有相似之处，因此耶稣也被视为与以色列相似。他被带出埃及进入旷野，在那里他受到考验和诱惑，就像以色列人一样。然而，我们很难不看到创世纪中创世纪的相似之处，耶稣就像亚当和夏娃一样，在沙漠中受到撒旦的诱惑。他在人际关系中受到诱惑，第一个诱惑是与食物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像亚当和夏娃一样。这样你就有了这张有趣的图片，并且许多评论都认识到与以色列的联系以及与亚当和夏娃的联系。我认为这很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在发生的事情是耶稣在重复这两个故事。他在重复、重述和排练以色列的故事，但这样做的同时也参考了更广泛的创造故事。因此，旧约中发展的这种模式现在在这里得到了体现。正如我们所说，亚当和夏娃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以实现上帝创造的目的。他们受到诱惑，却未能通过考验。他们被放逐到旷野，被驱逐出这片土地，远离上帝的存在，进入旷野。然后神选择以色列作为他实现他对人类和创造的意图的手段。他们也被带入上帝居住在他们中间的祝福之地。他们也受到诱惑和考验，像亚当和夏娃一样，他们失败了。因此他们被逐出伊甸园，被逐出上帝祝福的地方。现在耶稣来了。就像亚当和夏娃，也像以色列一样，耶稣也被带到旷野接受考验。然而耶稣通过了考验。作为真正的以色列人，耶稣不仅复述了以色列的故事，而且使这个故事得以完成。耶稣是实现以色列和全人类命运的那一位。请记住，这个故事主要重复了以色列的故事，但也许我们会听到创造的回声，以及创世纪中伊甸园中的诱惑。因此，耶稣实现了上帝对以色列的命运和意图，但也实现了所有人性。所以这意味着我们开始看到耶稣开始重新定义成为神的子民意味着什么。上帝的子民要如何从预言的期待中恢复过来？真正成为神的子民意味着什么？通过重演以色列的历史，通过使之得以完成，通过将上帝的子民带入他们真正的命运。现在上帝子民的成员身份，属于上帝子民的身份，不再是按种族或国家来定义的，而是现在仅由定义来定义。根据一个人与耶稣基督的关系，他实现了以色列的命运，实现了上帝的子民。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耶稣已经开始重新定义成为上帝子民的含义。那么，那个排练、重述并带来实现的人，即以色列的故事和命运，现在是成为上帝子民意味着什么的焦点。因此，就像耶稣告诉法利赛人一样，真正成为上帝子民的成员，不要认为因为你是亚伯拉罕的祖先，或者你声称亚伯拉罕是你的祖先，不要认为这样就可以了。但现在他围绕着与耶稣基督的关系和对他的服从。所以耶稣显然是要通过耶稣的到来来复兴神的子民，随着耶稣的到来，预言性的期待着神的子民的复兴。而且从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开始，一个最终将填补全人类命运的民族，现在正在耶稣基督身上实现，并且暗示着那些以信心和顺服回应他的人。这将我们带入下一个主题。这也是我关注的主题，我将重点关注第一章到第四章，但现在我将开始扩大范围。王权主题。在第一章中，我们已经看到耶稣被指定为大卫的子孙基督的弥赛亚。事实上，这只是马太福音中多次将耶稣称为大卫的子孙中的第一个。我没有时间一一列举，但请注意，在第一章第二十节中，约瑟本人如何被称为大卫的子孙。在其他地方，人们承认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所以，这是描述耶稣的一个关键主题。再说一次，这一切都可以追溯到，并让人回想起旧约的期望。从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开始，神与大卫立约，永远有人坐在他的宝座上，然后延伸到预言性的期望，即当神复兴他的子民，并将他们带到那地时，这将包括大卫王位的恢复和大卫后裔的国王统治他们。因此，马太称耶稣为大卫的子孙，清楚地唤起了整个故事。 我们也说过，这一点的重要性还在于，大卫的王权主题最终可以追溯到创造。大卫王是上帝的复设政者，上帝的统治将以此方式建立，最终上帝的统治将遍及所有受造物。现在耶稣作为大卫的子孙在这里实现了这一期望。此外，这可以从耶稣对神国的宣告中看出。所有福音书都同意，对观福音书尤其同意，耶稣的国度或讲到的主要和特征是神的国度的到来。神的国即将来临，这也是恢复世界性国度期望的一部分。而这个国度是通过神的复设政者，即坐在大卫宝座上的国王而实现的。所以现在耶稣将神的国度、神的统治带到一切受造物之上。但最终正是通过这个国度和大卫王，上帝对全人类的意图、他的荣耀、他的主权和统治将传播到所有创造物。现在这是通过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亲自开启的，他来提供这个王国。第十二章第27节和第28节是证明这一点的经典经文。这里有趣的是，你可以看到神的统治和神国建立的核心是什么。耶稣刚刚赶出了鬼，现在法利赛人却指责耶稣以撒旦的名义赶鬼。所以耶稣在第27节说，如果我靠着别西卜赶鬼，那么你们的驱魔人又靠着谁赶鬼呢？因此他们将成为你的法官。但如果我是靠着神的灵赶鬼，如果我不是靠着别西卜的灵赶鬼，而是靠着神的灵赶鬼，那么神的国就临到你们了。换句话说，赶鬼标志着神普世的国度已经到来，应验了创世纪一章二章的记载。也就是说，神普及一切被撒旦侵占的受造之物的统治正在建立。也就是说，世界现在是撒旦的国度，现在世界正在被翻转，它正在从撒旦手中夺走，并被交给神自己。因此通过耶稣基督击败邪恶的势力并入侵撒旦的领域和国度，现在上帝的国度开始通过大卫王建立，以实现上帝的意图，让他的统治扩展到整个受造界。同样，其他福音书也包括大卫之子和大卫王的大卫主题。路加福音第一章和第31节就是路加福音开头的一个例子。这是当玛丽发现他要和儿子在一起时对玛丽做出的承诺。经上说，他必为大，他的儿子必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必将他祖大卫的位给他。因此路加福音也有一个强烈的大卫之子或大卫的应许主题贯穿其中。因此王权的主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我们再次看到他与旧约中以色列的故事以及对大卫王的预言期望有关。但大卫王是上帝的复设政者，也是上帝最终建立普世王国的手段，以实现上帝在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中的意图。既然我们已经稍微超出了马太福音第一章和第四章，让我看看其他一些主题。首先，让我暂时回到上帝子民的主题。福音书中另外两个明确的指示表明了耶稣正在复兴神的子民，以应验旧约故事的主题。其中之一是耶稣选择了12个门徒。他选择12这一事实，并不是因为那是理想的小团体，也不是因为耶稣喜欢小团体，而是数字12反映了以色列的12个支派。因此通过耶稣选择12个使徒，耶稣正在建立神的子民。他正在恢复以色列。他正在复兴神的子民，以实现预言的期望。有趣的是，在马太福音中我们发现耶稣使用教会这个词。马太描述耶稣或解释耶稣时，指的是耶稣建立了他的教会，地狱之门无法战胜他。教会这个词需要去掉所有我们可能读到的关于长老和执事的现代结构，以及我们在教堂和敬拜中所做的一切的所有内容。但是我们翻译的教会这个词，教会实际上是旧约希腊文七十世译本中使用的一个词，用来描述以色列国的聚会或集会。所以现在耶稣说，我来建造我的教会。以12使徒为基础，耶稣现在正在重建、复兴、重建神的真正子民，以实现旧约预言中复兴的期望。但让我们继续讨论其他主题。除此之外，我们稍后会回到这一点，特别是当我们谈到新约的其他部分时。但与人的主题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盟约主题又如何呢？如果神已经复兴了他的子民，并且耶稣作为大卫的子孙统治着他们，那么他们现在一定处于圣约关系中。神一定已经恢复了他与他们的新约， 这尤其可以追溯到以西结书第36章和第37章，其中大卫统治的主题与新约的主题以及恢复神与他的子民所立的约密切相关。我们确实发现事实确实如此。路加福音第22章最清楚地表明耶稣与他的子民立了新约。在耶稣主持并设立我们所说的主餐期间，这本来是逾越节晚餐的应验。耶稣在第20节说，他在晚餐后也对杯做了同样的事，说这杯为你们倒出来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因此与福音中提到耶稣之死的联系很明显，耶稣被视为通过他的死开启了新约。我们在以西结书和耶利米书中读到，神会完全赦免罪，消除罪孽和污秽，同时也会赐给他们一颗信心和顺服的能力，作为这种圣约关系的一部分。很明显，耶稣被视为与他现在恢复的新人民建立了这个新约，这些新约以12使徒为基础，并再次以耶稣基督和人们对基督的回应为中心。寺庙的主题，我们说过，早在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中，伊甸园就被视为神圣的空间、避难所、圣殿。甚至当以色列人漫步穿过旷野，然后在这片土地上定居并建造了更永久的圣殿结构时，对会幕和圣殿的描述，这些都与伊甸园产生了各种共鸣。所以我建议圣幕和圣殿应该是一个微型的伊甸园，作为上帝居住和居住的地方，他的临在与他的子民同在。现在正如我们所期望的，圣殿主题也出现在福音书中。如果耶稣来复兴人民，现在作为大卫王来统治他们，并与他们建立了圣约关系，那么似乎接下来圣殿就会像旧约先知所期望的那样被复兴。上帝现在将与他的子民同在。再说一次，这正是我们所发现的。我们发现在某种意义上，马太福音已经存在这一点，而且有趣的是，整部马太福音的开头和结尾都是有界限的。再一次，马太在前几章已经描述了神子民的复兴。耶稣本人应被视为真正的以色列，是实现以色列命运的人。我们看到耶稣被描述为统治他们的弥赛亚国王。但同样在这个背景下，在马太福音的开头和结尾，我们发现上帝通过耶稣基督与他的子民同在。例如，马太福音第一章是这两段经文中最熟悉和众所周知的。但是在马太福音第一章和第23节中，当天使告诉约瑟和玛利亚他们要给孩子起什么名字时，他在第21节中说，他将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他的人民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我再次认为，在上下文中，这主要是耶稣复兴以色列，将他们从罪孽中拯救出来。这一切的发生都是为了应验主所说的话。看啊，童女将怀孕生子，他们会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现在你有这个强烈的迹象表明神以耶稣基督的身份与他的子民同在。然而当你读到福音的最后，在所谓的大使命文本中，我们将再次简要的看一下，它的结尾是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我，因此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教导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请记住，我将永远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终结。因此马太福音是以神的临在为界限的，他以耶稣基督的身份与他的百姓在圣殿中同在。约翰福音及第四本福音书甚至更加明确。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开头，我们读到了耶稣的这段经文。我们通常在圣诞节期间听到引用或暗示这段经文，但我们有时不会停下来思考其中的含义。第14节，这个词显然是指耶稣，这个词成了肉身，生活在我们中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耀。我想重点关注这两个词，居住或生活，以及荣耀。有些人已经认识到居住的意思是搭建帐幕或搭帐篷，但这个意思并不是耶稣来与他的百姓一起暂时居住或暂时搭帐篷。这两个词的意义要深远得多。这两个词在旧约中都用来指神在他的会幕或圣殿中的临在。事实上，在以西结书第43章和前几节经文第一至七节中，荣耀和动词居住这两个词都指神在以西结所看到的末世圣殿中出现。我们查看了该文本，并建议以西结书的前两章，即第40章、第41章和第42章， 前三章记录了以西结对末世圣殿的意象之旅。当以色列在大卫王统治下复兴时，这座圣殿就被重建了，一种新的圣约关系。但第三章记录了神的同在如何最终充满了这座圣殿。所以在以西结书第43章中，我们发现神的荣耀，多次说神的荣耀进入圣殿，但也说他居住在那里。这与约翰现在第43章中使用的动词形式类似，约翰福音1:1-14，这就是约翰说的。当他说到通过耶稣基督成为肉身并住在我们中间时，上帝的圣殿帐幕现在与人们同在。在以西结书和其他旧约先知中，上帝在末世时的临在充满了圣殿，现在却住在耶稣基督身上。寺庙的主题显然是存在的，因此我们再次拥有耶稣，他现在来恢复他的子民，带来他的子民，呼召他们与他建立关系。耶稣基督亲自预演了以色列的命运，现在他来复兴他的子民，作为大卫的子孙建立新约，统治他们，以实现上帝的旨意，建立他在全世界的统治。现在随着圣殿的修复，上帝的临在现在与人们同在，并通过耶稣基督与人们同住，上帝的荣耀现在通过耶稣基督居住和居住。我想看的最后一个主题是土地与创造的主题。这有点困难，因为没有太多关于这的内容，正如你在神的子民中发现的那样，正如你在大卫王主题和弥赛亚主题中发现的那样，你找不到对这片土地的明确提及。但我再次向你们建议，作为这个故事的一部分，这个复杂的故事，所有这些其他元素都表明上帝的子民复兴这片土地也在发生。如果以色列复兴，如果大卫后裔的王现在统治他们，并带来一个举足轻重的普世王国，如果神已经立了新约，如果他的圣殿现在已经恢复，那么土地就必须存在以及。但如何呢？好吧，至少我认为福音书中有一些暗示，我认为我们会在新约圣经的其余部分中看到更详细的解释。但我认为在福音书中，我们已经开始看到土地的应许最终在耶稣基督本人、国度和他现在带来的救赎中实现了，他现在带来的救赎为人们。一些我感兴趣的有趣的文字，首先是约翰福音第15章和前17节。我不想花太多时间在这篇文章上，只是想提一下与土地的关系。我依赖惠顿学院新约教授加里伯奇 Gary Burt 对约翰福音第15章的一些观察，但约翰福音第15章使用葡萄树和枝子的意象来比较上帝子民与耶稣基督的关系，这甚至与上帝子民的主题相关。旧约中用来指代以色列的葡萄树，现在耶稣也用它来指代自己。它是真葡萄树，与我们在马太福音中看到的相似。耶稣实现了以色列人民的意图和命运，但现在耶稣是葡萄树。有趣的是，请注意约翰福音第15章中呼吁人们住在它里面的语言，并提到要结果子。因此耶稣一开始就说，我是真葡萄树，约翰福音第15章从第一节开始。我是真葡萄树，我的父是种植葡萄树的人，他除去了我身上每一个不结果子的枝子，每一个结果子的枝子他都会修剪，使他结出更多的果子。你已经被我对你所说的话净化了，住在我里面就像我住在你里面一样。正如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他自己就不能结果子，同样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不能结果子。我想强调的是该部分的两个主题，其中之一就是住在的语言，可能再次暗示居住在土地中或生活在土地中、居住在土地中的概念。但更重要的是成果的主题。我们看到尤其是旧约先知如何描绘以色列回归并恢复他们的土地的时代，当以色列恢复他们的土地时，这将是一个繁荣昌盛的时代，就像伊甸园里的第一个创造物一样，硕果累累。因此通过提到人们产生了结果子，我认为约翰在一定程度上唤起了创造的意象，以及从预言的期望中回归土地的意象。所以通过住在基督里、居住在基督里，在这片土地上结出受造物的果实，我认为这是约翰暗示这片土地的最终应许现在已经实现的方式。与这片土地相关的上帝的祝福和同在现在最终在耶稣基督身上得到了实现，借着常在他里面，我们才能在这片土地上结出硕果。此外，耶稣的教导很有趣， 人们现在不是进入那片土地，而是进入神的国或天国。稍后，当我们在随后的讲座中查看新约的其余部分时，我将论证土地的功能，主要是为了预表现在耶稣基督身上应验的事情。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的祝福，象征着新约作者现在发现的祝福是在耶稣基督身上提供和实现的。然而，这些祝福最终在新创造中找到了实现。因此，新约并没有完全剥夺土地的应许的物质性。只是他最终发现，那地的应许得以实现，首先是在耶稣基督里进入天国并结出天国的果子，但最终是在新的创造中，这就是启示录的结局，但我们有些超前了。其他一些迹象更多的与新创造有关。耶稣的死和复活可能被视为新创造的开始，尤其是耶稣的复活。还记得我们在以西结书第37章中读过的一段经文，甘谷谷，在那里，以色列人以盟约关系恢复了这片土地，恢复了他们的土地，有一位国王和大卫的后裔统治他们，这象征着赋予生命以生命。死尸枯骨复活，上帝将生命注入其中。这位耶稣的复活提供了部分背景。再说一次，这是耶稣的复活。正是他的死和复活开启了新的创造。这片土地的应许最终在耶稣基督身上得到实现。在整个福音书中，耶稣治愈并复活死人的事实，我认为与新的创世文本有关，例如以赛亚书65章和其他文本，其中死亡将被废除，因为罪而进入第一个创造的死亡，现在它不会成为新创造的特征。因此，通过治愈，甚至其他奇迹，甚至自然奇迹，但特别是治愈，甚至耶稣使死人复活的时代，都被视为开启了新创造的生命，这是耶稣的死和复活本身所开启的。所以，在我看来，我认为在应验的已经部分中，我们看到了以色列返回这片土地的应许，这片土地的应许，以及这片土地的祝福，这些最终集中在像以赛亚书这样的书中。新的创作。我们发现，这已经在耶稣基督身上实现了。就是住在基督里，就是结出果子，通过顺服在基督里结出新造的果子。通过耶稣的死和复活，新创造的生命，大地的祝福，现在耶稣基督身上开始了。但同样，所有这一切仍然指向并等待最终的实现，这将在像启示录第21章和第22章这样的书的新创作中发生，我们稍后会讲到。让我们回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故事可以理解的以马太福音最后和第八章的所谓大使命结束。我已经读过这篇文章，但让我快速的再读一遍。马太福音28章，耶稣说，耶稣来对他们说，门徒们，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因此，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并教导他们，也就是万民，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在马太福音前面部分所看到的是真的，如果耶稣现在已经复兴了以色列，如果他现在是统治他们的大卫王，如果他现在已经把他们带回来了，来到这片土地，开启了新的创造，给了他们这片土地的祝福，如果他进入了一种新的圣约关系，如果上帝的圣殿临在是通过基督，现在与他的子民同在，那么救赎和拯救的祝福就会流淌到整个地球。因此，这就是为什么马太福音的结尾，我认为这是实现了神对人类的初衷，即拯救的祝福，他的荣耀和他的统治将充满整个地球。所以现在，以色列已经复兴，神也重建了他的子民，现在救恩的祝福可以流到地极。因此，马太最后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事实上，请注意，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赐给我。这种语言可以追溯到但以理书第七章。再一次，耶稣已经进入了对所有创造物的普遍统治。所以，现在救恩的祝福，实现了神在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对人类和全地的心意。现在救恩的祝福可以传到全地。因此，我们看到了故事的所有主题，开始和创造，神的子民的主题，圣约的主题，回归土地和创造的新约的主题，神的圣殿的主题和对他子民的统治的主题，王权的主题，所有这些现在都在耶稣基督身上得到了实现和高潮。此外，现在恢复以色列，现在处理以色列的故事，现在所有受造物的故事，可以追溯到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现在也正在得到解决。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发现这个故事一直延续到新约的其余部分，使徒行传、保罗的书信和其他一些书信中。这五个主题，这个故事如何在新约的其余部分继续得到应验和发展，在基督和属于他的子民身上得到应验。下次我们聚在一起时，我们将讨论在新约的其余部分中，这个故事如何继续发展和应验。